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大家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我们这次节目当中要继续来谈电影《影子大地》，这是描述文学家路易斯，也就是《纳里亚春秋集》《狮王女巫衣橱》这部作品的作者路易斯。路易斯呢，他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真实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呢，跟一个女人乔伊是有关系的。路易斯他跟乔伊之间呢，因为变成了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之后，慢慢乔伊也就开始触及路易斯平常连他自己都不去触及的隐秘的情感世界。他们两个人在谈话当中的时候谈到了文学，因为路易斯是文学家，而乔伊呢，他曾经发表作品，写了一首诗，而且也得了奖，所以呢，路易斯就要他念那首得奖的诗。结果乔伊念完了之后，乔伊就跟路易斯说，我其实并不喜欢这首诗，虽然这首诗得了奖。他跟路易斯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马德里，可是我确实在谈西班牙内战的事情。他认为真实的经历是很重要的，可是路易斯是一个活在脑海当中的理性思辨的世界的，所以路易斯就不认为经历是那么重要的。路易斯就说，其实很多时候你不需要经历，你只要读书，读书就可以让你思想深刻了。乔伊就说，不，读书不是让我们思想深刻，读书是让我们觉得安全。路易斯就问乔伊说，你那么喜欢受伤害吗？你非得要从生活经历当中透过伤痛学东西吗？乔伊就直接回答路易斯，就说，那么意味着你人生从来没有受过伤咯，你有受过伤吗？乔伊就发现路易斯在回避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直接用他的理性思辨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所以乔伊就看穿了路易斯一定有过一个受伤的心灵，可是他把它武装起来了，从此以后包装在理性思辨当中，再也不讨论。后来他们继续在书房谈论一些其他的问题，乔伊又回到了这一个原先的问题，他问，你到底有没有受过伤害呢？路易斯这时候才终于诚实地回答，他说，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母亲过世了，那个时候他对天堂并没有信心，他只希望他的母亲不要死掉，然后他就觉得牙疼，他就很希望母亲像以前一样走到他的房间来安慰他，可是母亲没有出现。乔伊这个时候就接着他的话说，而你当时躺在床上一直等着回廊的脚步声，可是母亲的脚步声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这是尘封的记忆，事实上这段记忆曾经导致路易斯失去信仰，他是成年之后才回到信仰当中来的，意味着这一次母亲的过世对他的情感，对他的信仰打击是多么的深，而路易斯从此以后拒绝讨论。当然他并不知道乔伊引发出他这样子的讨论，再下来接二连三的随着乔伊跟他成为朋友，他将重新要再度去经历到情感的世界，要经历到生命的体验，这是乔伊要带他经历的，这也是他过往理性思辨的生涯当中早就已经拒绝的世界。那么因为路易斯呢非常的喜欢跟乔伊讨论问题，然后他的弟弟华宁对乔伊印象也很深刻，他们发现乔伊会在英国待蛮长一段时间，因此会跨过圣诞节，所以他们就邀乔伊和他的孩子到他们家中来住，来过圣诞节。兄弟两个人都知道乔伊势必婚姻应当不是很愉快，否则不可能单身带着孩子远离家乡这么久，不过英国绅士向来都是很回避问及隐私的，既然乔伊不谈，他们两人也就不问。圣诞夜乔伊依约来过节，路易斯还带乔伊去参加牛津大学的圣诞夜聚会。你可以想见当路易斯带着乔伊出现的时候，全场是多么的骚动，因为路易斯可是打光棍打了很久很久的，从来不曾有女伴在旁边的，现在竟然带一个女伴出场，所以路易斯的那些最喜欢跟他唇枪舌剑的朋友们一个个都好奇地看着乔伊，而最喜欢窥损路易斯的朋友呢，甚至就故意当着乔伊那面要来窥损路易斯了，他就窥路易斯的著作，因为在他们男性的 世界当中呢，互亏就是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所以这个朋友呢，就问乔伊说，我听说我这个朋友路易斯的作品在美国卖得很好，说为什么他的作品可以卖得这么好呢？我完全不能理解。结果乔伊呢，立刻为路易斯护航，说了很多路易斯作品当中的优点，并且也说他真的很喜欢路易斯的著作。这时候他的朋友就笑了，就跟路易斯说，哎，你得到了一个知心的灵魂的伴侣。他讲的时候其实略含贬义的，因为在他们男性的世界当中，男人之间的理性关系才是上等的友谊，而这种灵魂伴侣里呢，都意味着女性是情感的动物，因此呢脑袋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其实他是有暗含贬义，就跟路易斯说，你总算找到了一个崇拜你并且了解你的伴侣了，只可惜他是你灵魂的伴侣，他是一个女性。结果乔伊呢，他也就直来直往的，也就亏了他的朋友，就问这个朋友说，你是要继续表现你的愚蠢呢，还是你干脆闭嘴算了？所以他这个朋友呢当场大吃一惊，竟然有女人在男性的朋友当中亏他，可是也因此乔伊也就让他们印象深刻。这群牛津的好朋友们，他们基本上并不会很在意别人亏他们的，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唇枪舌剑，彼此互相去这个讥讽对方的作品呢，这个是他们表达友谊的方式。那么再下来呢，我觉得电影这一段就处理得很深刻，非常的有深意了。因为随即学校的圣诞夜就开始了，因此就有一段唱圣诞歌曲的时间，正好唱的就是耶稣在马槽里。随着音乐的声响，镜头就转向了路易斯的家中。乔伊的孩子在圣乐之下呢，他自己一个人偷偷地跑到阁楼。这个时候阁楼里头仿佛笼罩在神圣的光环当中，恰好外头夜光射到了这个阁楼当中，显得肃穆而神圣。而这孩子呢，也非常肃穆而神圣的，充满期待的打开了衣橱。显然他认为此刻将会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他将会进到衣橱当中的世界，他会进到纳利亚世界。结果呢，他把手探到了衣橱底端的时候，他发现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就只是衣橱的橱壁而已，他碰到了衣橱的底板。这孩子非常非常的失望。也就在这个时候圣乐停了。这段呢其实很深刻，一方面讲出来哪一个孩子心中没有向往过一个神奇的世界，而乔伊的孩子真正相信纳利亚世界是存在的。可是我们随后会随着这个电影后面的段落，我们会发现这个孩子其实是路易斯的影射。路易斯内心深处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他的确一直笃信着神奇的世界。所以路易斯用这样子一个孩童的心灵，因此他创作出来《纳利亚春秋集》。后来呢，他们这个圣诞夜结束了之后，路易斯回到家里头，第二天路易斯碰到这个孩子，发现这个孩子在阁楼非常失望的落寞的表情。孩子就跟路易斯说，这只是一个旧衣橱而已，根本就没有用，应该把它丢掉。然后就接着讲一句话说，没有关系，我不在乎。当然这说出来了这个孩子的失望，只是路易斯呢，因为他内心深处是一个孩童的心灵，所以他没有办法用成人的心情来理解这个孩子此刻的失望以及该怎么去安慰他。所以路易斯就只是理性的回答他说，我知道这个衣橱该丢，不过我没有时间处理。这孩子呢，因为十分的落寞，也觉得他来这里终究是失望一场，所以他无精打采，就很想念家，他想要回美国了。那天他就吵着打电话要给爸爸，可是乔伊不让他打。当然乔伊表面的理由是因为长途电话费很贵，当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乔伊此刻不想听到她丈夫的声音，所以母子两人就处得不是很好。后来乔伊让孩子入睡之后，回到路易斯的书房，就跟路易斯说，对不起，说我孩子从来没有这么骚动不安过。然后就跟路易斯说，谢谢你不问我。乔伊当然指的就是他这个婚姻的隐私，他感觉得出来路易斯尊重他的隐私，不愿意多加询问。 但是乔伊随即就主动告诉路易斯，她说她丈夫有了外遇，而且她丈夫酗酒。她说她的婚姻正面临破裂，这就是为什么她到英国来，她需要远离现场，好好的想清楚再下来该怎么办。路易斯听了之后就问她说，那我能为你做什么呢？乔伊回答说，你不能为我做什么，你只能够做我的朋友。路易斯就说，我以为我已经是你的朋友了。乔伊就非常深地感激他说，谢谢，因为在路易斯的观点当中，朋友是最高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乔伊非常的被感动。关于这个故事呢，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大家聊，接下来就要聊到乔伊离婚之后再来跟路易斯之间关系的发展，以及对路易斯信仰生命的冲击。